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
感叹的山谷，经过秋雨的祝福，如今成为全园的一片贫瘠的沙土，充满伤心。
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各位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芊芊传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化追忆为动力，化追忆为动力。经文取自诗篇126篇，请听我把经文念出来。诗篇126篇，上行之诗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今天的经文读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现在要你马上回忆一件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事，你想到的是难过的回忆还是快乐的回忆呢？我的外婆还在世的时候，她常常会跟我重复几个对她来说很重大的回忆。其中一个就是，外婆很小的时候经历过日本对马来西亚的侵占。日本军当时是对人民进行非常残忍的杀戮。有一次，外婆就听见天空传来一阵刺耳的战机声，然后她的哥哥姐姐拉着她的手拼命地跑，而且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也都往同一个方向跑，然后又有手榴弹炸弹的声音。外婆当时才6岁，她跑到一半，她的脚就陷在湿湿软软的泥土里面跑不动了。她的姐姐还赶快把她整个人从泥土中拔出来继续奔跑，他们就这样跑到一片树林当中。在外婆的记忆中，这种逃跑的事情常常发生，只要听到轰炸的声音，他们就要赶紧躲回树林里，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。外婆说，如果他们有机会挖到地瓜来吃，那已经是非常上等的食物了。这就是外婆常常跟我提到的她的童年记忆。而正因为听了外婆的这段过去，我才了解为什么外婆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吃没吃饱这件事。我们常说啊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而且通常呢，痛苦的记忆比快乐的记忆更深刻，影响更深远。许多心理学的学者也都同意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建立的观念、回应问题的方式、面对生活的习惯，都与过去的经验有关，尤其是创伤经验。诶，那这样的话，人岂不是很惨吗？我们能不能试着抓住一些美好的回忆，让现在好过一点呢？我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位母亲，她的女儿出国念书。这位母亲常说，她想起女儿小时候黏着她、缠着她、需要她的样子。他们一家还曾经一起到处旅行游玩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但是现在，她知道女儿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，从前的美好不复存在。我从这位母亲的表达中，感受到她很深很深的失落感。我想这大概也是许多空巢期的父母或多或少都会面对的失落。诶，但是各位，你发现了吗？其实不论是坏的回忆、好的回忆，它都有可能变成如今的遗憾和惋惜。而既然过去的事不可能真的成为过去，甚至再再影响着我们的生命，那么有没有一种记忆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？有没有一种记忆能带给我们迎向挑战的勇气？诗篇126篇的作者就在做着这样的尝试。这位诗人正用他的回忆，他那怀旧怀古的笔触，在绘制一幅蓝图。我们知道，在一栋建筑物被建立起来之前，建筑师就能透过眼前的蓝图遥望到未来的景象。诗篇126篇的作者 也同样在绘制一幅信仰蓝图，成为他在艰难中、挑战中他盼望的投靠和依据。以后这首诗甚至成为上行之诗，让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在敬拜中向神颂赞与祈求的诗篇。所以接下来我也要对每一位同样在艰难、挑战、坚忍当中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两个部分啊。我们既然读的是诗篇，那我就用比较诗意的方式来呈现。两个部分是哪两个呢？第一，以怀古的笔触绘制信仰的蓝图。以怀古的笔触绘制信仰的蓝图，以及第二，从蓝图的标示寻得梦想的位置。从蓝图的标示寻得梦想的位置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如何翻转我们对回忆的看法，并且化追忆为动力。好，第一，以怀古的笔触绘制信仰的蓝图。诗人的第一句话就从怀古开始，我们看见他似乎正在担任着一个群体的代表，来述说这群人共同拥有的回忆。他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被掳归回这件事啊，在圣经的历史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。一群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，经历了70年改朝换代，到了波斯王古列大帝执政的时候，犹大人终于被准许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和心情。当初他们听见可以回归故土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那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好像从睡梦中被唤醒一样。他们开始感受到自己那个原本不抱希望的、麻木的、冰冷的心开始融化。虽然过去那种漂泊或奴役的生活已经非常熟悉，但原来那不过是现实中的无奈而已。归回才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期盼和热情所在。如今归回不再是空穴来风，不再是痴人说梦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于是他们开始收拾行囊，开始思考归回的行程，开始向左邻右舍、家眷老小传递这个大好消息。没过多久，犹大人居住的地方都沸腾了。诗歌的第二节带我们一窥当时的景象，他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连他们周边的外族人都讶异地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现在这位诗人带着他们好像举办了一场感恩见证会，一起重温那时候的景象。诗人说，我还记得我们如梦初醒欢喜快乐的心情。当诗人把这段历史表述出来的时候，现场的气氛似乎重现了当初那幅热烈的景象。人们的心被激动了，他们开始向彼此分享各自比较清晰的记忆点。有的人可能说当时他们和家人如何烤饼庆祝归回，也可能有的人说他们如何向孩子们解释归回的重大意义，可能也有的人说他归回的路上身体如何疲惫，但心灵如何兴盛满足。在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来回分享记忆的过程中，归回这件事在大家的心中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厚。于是他们重新认性他们所经历的，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。然后他们就在各样的回顾与感念中高兴欢喜。好的，各位，这时可能有人会觉得被掳归回这件事啊，距离我们实在太遥远，所以呢，很难体会诗人和这个群体的心境。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，被掳归回这个词汇的原文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苦境的转环，苦境的转环啊，它可以用在跟被掳无关的场景当中，包括了约伯记42章也提到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 或者耶利米哀歌二章说到先知期待耶路撒冷的苦境能够转还。所以这个词汇所指的并不只是被掳这样一个单一的事件，它有更广的意义，就是原本深切的苦难却被神救拔，扭转了局面。那么诗歌一开始就透露，锡安曾经经历了苦难，那个苦难可能是饥荒，可能是战争，可能是瘟疫，也可能就是被掳。而不论如何，是耶和华的作为让受苦的锡安百姓经历了复兴，苦难被转还，让百姓们之后在回想的时候心里就备受鼓舞。这幅景象还让我想起了我参与过的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50周年庆。我是在2019年入学，我入学的时候刚好是华神建校的50周年，所以当时全校师生还有毕业很多年的校友都回来，大家齐聚一堂参与庆典。在庆典上，我们观看回顾的影片，看到了华神不同时代的校舍，我们聆听前辈们的分享，才知道原来我们曾有磨豆浆的历史，就是建校初期同学们呢会早起磨豆浆为全校预备早餐。然后我也听了校友们的献诗，而我和同学们也参与了献唱。我还领受了师长们的信息，追念上帝在圣经中不变的应许。在整个庆典的进行中，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心是激动的，是感恩的，不由得也要发出赞叹说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也都有过类似于这样的群体记忆。你还记得你参与在教会的建堂，经历过那一段筹款义卖，教会一砖一瓦被建立起来的过程吗？你还记得你参与过某个事空的开创和发展吗？虽然有很多的艰辛和艰难，却因着上帝的带领跨越了重重障碍。你还记得你参加过哪一场感恩见证会吗？当某个人分享自己所蒙的恩典时，你听的是他的经历，却与他一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各位，其实我们有很强大的能力，可以对过去进行追忆、诠释和反思。但是有趣的是，我们也容易在忙碌中，在物质的追求中，在现实的挤压中，让各样感动从我们的生命中溜走。诗人透过这首诗歌提供我们一些不同的选项，鼓励我们在不断冲刺的时候稍微停下脚步，与身边的群体一起来纪念经历过的恩典和走过的路。当我们常常去追忆和分享的时候，这些经历就成为了一个家庭、一间教会、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代共同保存珍视的回忆。正如五经当中上帝不断提醒他的子民说，当纪念耶和华为你们所行的事，当纪念我的命令，我也要纪念我与你们先祖所立的约。当我们纪念回想，把这些事收在心里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就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厚，就像一幅蓝图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好的，说到这里，我们要考虑一些事情，就是回忆的目的何在？难道我们不应该现实一点，专心为了未来而奋斗吗？回忆这种东西，是不是留给我以后的退休生活就好呢？回忆会不会成为往前迈进的牵绊呢？而且，不论回忆如何美好，眼前的苦楚更加真实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诗人要提供的方案。我们看见过去的美好并没有成为他们哀伤的材料，而是带来了信心的仰望。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，从蓝图的标示寻得梦想的位置。诗歌的第四节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转折。诗人虽然用了同样的片语啊，被掳归回，或者说苦境的转还，同样的片语 但是在语气上改为对上帝的呼求。没错，诗人和百姓跟我们一样，面对了相同的问题。过去的回忆非常美好，但眼前要面对的挑战也不少。过去他们经历了大事，但是现在仍旧艰难。过去苦难被扭转了，但现在是不是能够再经历一次？就在这群百姓祈求的过程中，他们又在记忆中搜寻到了一个熟悉的画面，就是南地的河水复流。南地的河水是巴勒斯坦一带特有的自然景观，当地的气候有分为旱季和雨季两种时期。那旱季的时候，河床里面几乎没有水量，就像沙漠一样。不过一旦到了雨季，这些干旱的谷地就会被雨水充满，形成洪流滚滚的河道。而这些河流每一次间歇性的泛滥，都会为周边地区带来滋润和生命，所以原本的沙漠地一夜之间就能遍布嫩草与野花。弟兄姐妹，这样戏剧性的转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，但是在这群人的记忆中，上帝的一次次降福使得这样的奇迹长久以来一次次的发生。想到这样的事情，让诗人的心有了更深的笃定。他确信过去那些苦难被转还的神迹必定再次发生在他们身上。所以第五节诗歌的语气再次转折，不是殷切的哀求，而是两次坚定的宣告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诗人不去想现实的条件好不好，眼前的困难有多大，反正他对于收成的结果充满了信心。我们可以从他的用词看得出来，在第六节那个出去和回来，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语法是不定词绝对形再加上有限动词的一个表达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这件事流泪出去还有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的这件事情，将会确实的、实在的、必然的发生。弟兄姐妹，有多少时候我们祷告可以像诗人一样抱着这样的笃定？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？诗歌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信心不是凭空出现，不是盲目的跟随，而是可以在我们信仰的蓝图中找寻得到的。诗人在他信仰蓝图中看到了神信实的供应，体会到神贯彻始终的带领，就连自然规律都有神精心的护理，所以面对眼前的艰难和挑战，他也可以发出信心的宣告说，神必然成就他应许的。所以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？因着过去神的保守和带领，在各样困境面前，我们都有一种笃定说，安啦，没问题。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，我在27岁的时候有幸进入华神接受装备。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非常兴奋的，因为我15岁就蒙召，等待了许久，经过了不少的波折，最终在十多年后进入了神学院。在神学院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从鱼缸回到大海的小鱼，天天被神的话语充满，被委身在神国的弟兄姐妹环绕。我真的觉得自己达成了人生的梦想。虽然如此，我其实从第一个学期就不断经历一些挫败，而且挫败感是越来越深。在学习、在服事、在经营关系的过程中，我多次觉得力不从心，挫败软弱到一个地步。我在过去暑假，就是去年的九月确诊，那时候我可以说是身心灵俱疲，信心整个跌落谷底。我深深怀疑神是不是不要我了，他带我来神学院是要干嘛？我真的有资格服事他吗？很多低落的思想一直冲击着我，我是如何振作起来的呢？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不断回想我过去30年来的信仰经历， 我想到神如何多次多方不放弃对我的呼召，我想到神在各样的难题上为我开路，我想到神如何带领我去到台湾，给了我多少恩典，我终于才把掉落一地的信心慢慢一片一片地拾起来，重建和神的关系，重新学习紧紧地依靠神面对未来。我不确定在座的各位，你正在面对多少的艰难或未能实现的梦想，可能是在一段关系或一个团队当中多次沟通，期待彼此能够同心，可能你正在尝试克服一些课业学习上的障碍，像语文啊、数理那些难懂的科目，可能你在工作中奋斗，你希望加薪或者达到一些成就，希望过一个比现在好一点的日子，你可能也是期待看到服侍后的成果，希望布道有人归主，教导有人受教，做父母的你可能会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哇，这些梦想确实都非常不容易，有时还会消磨我们的志气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我邀请你跟着诗人做一样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常常只是停留在第四节的上半句，就是神啊，求你什么什么这样子而已。但是诗人的祷告呢，是有历程、有步骤的。首先，他回想自己的信仰，然后找到了祈求的方向，最后他获得未来的确信。加尔文有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为了叫喜乐接续现在的忧愁，我们要花心思来默想神的应许，如此我们将经历到所有信徒共有的益处，这个益处就是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也要从他们的心中散发难以置信的喜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2023年的尾声，即将要迈入新的一年，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，可以整理过去一年神的带领和应许。你会看见神的慈爱供应从不短少，而这些追忆都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，让我们在干旱之处看见丰沛的河道，在劳苦当中遇见丰硕的收成，也在每天的挑战中从信仰的蓝图找到梦想的位置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从岁首到如今你都看顾保守我们，因此我们深信不论眼前有多大的挑战，神你也必一一为我们开路。主啊，因为你已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你也必照样看顾属你的子民，我们只管把梦想和各样期待放在主你的手中，让你亲自为我们成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Yeah.
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。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，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